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开始今天的崇拜。起立，我们来唱宋祖新歌第70首，你信实何广大。
Thank you.
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您，赞美您，你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将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与福分啊！现在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蔓延，尤其是变异病毒正在扩散，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能让这个疫情早日得到控制，让更多的人能认罪悔改来信主。求主保守众弟兄姊妹的身心灵，求我们为刘宪彪弟兄、徐浩伟弟兄、刘佩珍弟兄、钟义元姊妹、马迅云姊妹、王玉兰姊妹、张国生弟兄及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主赐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下一代，让他们一生都有神的同在，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高立我们陈牧师今天的讲道，让他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一切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因文的时间，起因文十七篇，靠恩得救。我念那个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三数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慢人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最后两句让我们一起来念。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的得而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我们大声朗诵2遍，第3遍对，试试背背看，如果不能背的话，请一起来当时大声朗诵，请。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3遍，请。神是那无罪的，成为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请弟兄姊妹翻开颂子新歌146首，赎罪之弦。
就说大功，我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代赎之恩，出自于经文利未记16:5-10，还有15-22，还有26。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同心敬拜。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疫情仍然肆虐的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分别为圣，来归给你。那我们今天早上来聚集在一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被基督救赎的大爱所吸引，让我们再一次的也被基督的救赎大爱所激励，能够快跑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请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使用你无用的仆人，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来得到领受，能够得到帮助，更清楚你的救恩，更明白你自己的大爱。愿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做成你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讲到题目就是代赎之恩。所谓的代赎呢，就是由一方来代替另外一方来出赎价。赎价，说到赎价呢，我在网上呢查询了赎价这个网络的解释，结果是这样的，我读给大家听。他的解释说，赎价呢就是赎回抵押品所用的钱。就是赎回的价格，一般是抵押价款呢加上利息。他这样子说，这因为他是网络的，不是基督教的。借着这个词语，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是在抵押的贸易往来的当中这样的使用。然后他后面有一个解释，下面还有一个定义，我比较对这个定义有点感兴趣。那个定义是说，为了赎回某件东西或者摆脱某项的义务或不利的环境而付出的代价。他就对这个赎价是这样的解释。然后呢，后面还有一段话，我觉得他把这个赎价跟这件事情连在一起，我觉得很有意义。他这边是说最重要的赎价，解释完这个，他前面说为了赎回某件东西或者摆脱某项的义务不利的环境而付出的代价之后呢，还说最重要的赎价是耶稣基督牺牲生命流出的血。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了罪，他的后代一生下来就受到罪与死的奴役，耶稣在天上交出赎价，从而使亚当的后代得到解救。这可是一般普通这个科学的这个定义，他把这个定义呢说到最重要的赎价，这一段就添上去了。我还是对这段是比较满意，比较感兴趣的。是的，我们所有的世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从亚当和夏娃能够一代一代的繁衍下来。每个世人因为有这个亚当的那个罪性的遗传，或者是说繁衍。然后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因为我们世上有这个原罪，然后还有我们犯的这个罪行呢，所以我们就是犯罪得罪神，而且这个犯罪得罪神呢，也就注定要灭亡，要入沉沦。但是呢，就像刚才那个定义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他是无罪的主耶稣，他完全无罪，他是绝对圣洁无瑕疵的。这个无罪的主耶稣呢，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刑罚， 付上了罪的代价，为我们舍命而死。换一句话就是说，他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他把我们买赎回来呢，使我们出死入生，免受沉沦。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代赎之恩。这个题目就打在那个字幕的上面，代赎之恩。我们要从旧约关于赎罪日献祭的记载来看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Yeah, 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这个经文啊稍微长一点，在这个上面登的是利未记的16章5到10节 ,15 到22 20和26节。Yeah, 我这边就从3节到22节都读下来，这样比较连贯比较清楚。利未记的16章3到22节请听我读这段的经文。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缩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就是要用水洁净，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还有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燔祭就是献在坛上去烧的。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来赎罪。这个为自己和本家就是亚伦的家。赎罪是用公牛献上。然后第七节说，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色勒。第九节，亚伦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色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我们要知道两只羊都是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亚撒色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这个有点交叉的说法，这边说到公牛是为亚伦和他的本家来赎罪的。十二节，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碎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的圣所当这样在圣所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误会之中，也要照样而行。第十七节，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 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啊，这个是我们啊今天要讲的比较重要的啊一点啊，我们注意读，我从第21节读起。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先来看大纲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旧约祭牲代赎。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代赎之恩，我们看旧约祭牲的代赎的属灵的意义，或者他这个代赎的一个怎么样献祭，怎么样经过。我们刚才有读过经文的，我们都大概有一个印象。其实呢，整个代赎的属灵的意义，在旧约的当中呢，有今天我们看的利未记是一个代表。其实呢，还有不同方式的表达。这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那边，神当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呢，他们自觉得自己赤身肉体，所以他们就拿那个树叶当衣服来遮盖。但是神却用动物的皮子给亚当夏娃来做这个衣服，这里面就有代赎的属灵意义。因为这个树叶做的这个衣服呢，很快就干了，就破掉了，不能遮盖它们，所以神就安排用了一个皮子来给它们遮盖。这个皮子呢，要做成衣服，我们知道必须得有牲畜，我们他把它抓来，然后杀了，把那个皮来做成衣服。所以这个皮子里面呢，就代表着有牲畜，有祭牲来献为牺牲的一个意味在。所以这个牲畜必须流血牺牲，这里就有代赎的观念就明显的带出来。还有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神击杀了埃及长子头生的牲畜。那在那一夜呢，以色列百姓要杀羔羊，然后呢，把羔羊的血涂在百姓的门楣和门框上面。那被杀的羔羊是替罪的羔羊，我们常常说替罪羔羊就是从逾越节这个事情来的。这也是代赎神学的一种表述。还有呢，律法也是代赎的另一种表述，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利未记16章当中所体现的这种代赎的一种表现。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在利未记的16章，它记载着犹太人在他们的赎罪日，刚才写的这些都是他们在赎罪日所行的一些救赎或者赎罪的一些的礼仪。大祭司亚伦献祭的情况呢，我们刚才有读过一遍。在犹太人看来呢，赎罪日是最重要的节期。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把这一日称作纳大日。纳大日一年当中看为非常重要的一天，纳大日。赎罪日是在犹太历的第7个月的第10天，他们的犹太历的7月10日，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这个七月呢叫做提斯利月，就相当于阳历的9月。那天听小龙姐妹说，他们的老板是那个犹太人，他们正在准备过这个赎罪日这个大日。我就有兴趣去查了一下，2021年就是今年以色列的赎罪日是在哪一天，结果我查了是在15号，9月15号。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他们都在准备过节。他从15号到16号他们是这样就一整天，应该以色列人算日子是从黄昏的时候算起，尤其是9月15号黄昏 到9月16号黄昏之前这个24小时算作这一日的赎罪日。根据圣经律法书利未记的记载呢，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就要举行一系列的这个献祭的礼仪这是在这个圣经摩西五经里面规定好的，一定要这样的实行。然后他要先为自己和自己本家的人，还有为他自己的百姓来献祭赎罪。我把他这个经文我们读下来好像不太清楚，我把它稍微归类一下。他们赎罪日献祭的礼仪呢，或者仪式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呢，大祭司要脱去他平时穿的这个祭司的礼服，然后去洗身。去洗身，然后呢，他就穿上白色的细麻布的圣服，我们刚才读了帽子啊什么的，全身都是细麻布做的。然后呢，就带一只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到圣所去，先为自己本家的人来献祭赎罪，因为亚伦和他的子孙呢，照样会犯律法，会犯罪，所以要以他自己和他本家的人来献祭赎罪。然后呢，接着大祭司要取两只公山羊和一只公绵羊。这两只公山羊呢，是为以色列百姓来献作赎罪祭的。那公绵羊呢，是作为燔祭。他们把两只公山羊放在这会幕的门口，大祭司就为两只羊来拈阄。一阄是归于耶和华，也就是拈出的一阄呢，就是说这只羊它的代号是几号，然后拈阄出来。当时候他们以色列百姓应该是用那个乌名和土名就好像阴阳杯那样的放在地上所以拈阄有一阄呢，就把一只羊归给耶和华，然后一阄是归给阿撒色勒在我们读过经文都有这样说。然后呢，大祭司就取了公牛的血带进至圣所，在施恩座的上面呢在前面弹血七次，沾了一点血弹，然后就把那只拈阄归于耶和华的公山羊杀了拈阄归于耶和华的那只公山羊给杀了，也用他的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还有祭坛上面，这是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的罪行来赎罪献祭的一个礼仪当时大祭司必须得这样做，因为是律法的规定。等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呢，大祭司就从至圣所出来，然后呢用他的双手按在那只拈阄归于阿撒色勒的那个公山羊的头上这个按手在他的头上，他按手在他头上的那个公山羊的头上就承认百姓的罪孽过犯，然后把这些罪呢都借着好像他这个按手一种联合呢，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他归在那个头上以后呢，就派人把羊带到旷野去，这是在21跟22节里面说的。接着呢，大祭司就把白色的细麻衣的圣衣呢脱下来，再次的要去沐浴，要去洗澡，然后呢就穿上平时所穿的大祭司的衣服，把燔祭献在坛上。他就把赎罪祭的脂油烧在坛上，皮啊、肉啊、粪啊都拿到外面营外去用火焚烧。这些献祭呢是为了他自己和百姓的这个自己和百姓来赎罪的。所以这个赎罪日的献祭的礼仪大概是这样。这张经文呢所介绍的这个献祭的过程，整个的献祭的中心是在那两只公山羊的身上。两只公山羊。他们把两只公山羊就放在会幕的门口。大祭司，我刚才说了，大祭司亲自拈阄，就好像有的人也翻成抽签，拈阄，使两只公山羊呢，一只来归给耶和华，一只来归给阿撒色勒，然后那只归耶和华的羊呢，就要把它杀了，他的血就带入到至圣所里边，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 再把另外一只抽签归给阿撒色勒的羊呢，派人去送到旷野的远处的旷野，使他永远不能再回来，使他永远不能再回来。我们一看见这个旧约的这些礼仪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他这样做不知道代表什么意义，好像有点奇怪，好像有点奇怪，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原来呢，这两只羊就代表这个代赎或者赎罪的两个方面。首先呢，那只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羔羊呢，它被杀流血，然后烧在坛上，是代表这只羔羊代替了大祭司和众百姓的罪来受到这个刑罚，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而那只研究归于阿撒色勒的公山羊又代表什么呢？在这一点上面呢，因为这个阿撒色勒这个词这个意思也不是太明显，所以圣经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部分或者是说一小部分的学者和犹太人，他们认为两只羊就代表着两个对立的势力，两个对立的势力。因为一只是归于耶和华，那么他就推理了，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记载，他们就推理说另外一只阿撒色勒那肯定是归于撒旦。这是一小部分的人所认为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就归于义的源头耶和华，然后呢另外一个那个罪就归于罪的源头撒旦。这是一小部分的人他们这样看。但是有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却不这样的看法。因为这个阿撒色勒呢，它原文就是 Azazel， 这个词呢是由两个词来组成的，一个是 Az， 一个是 Azal。 那个 Az 就是山羊，那个 Azal 呢是离开，所以把他们两个拼在一起呢，它的意思应该是说远离或者离开的山羊，远离的山羊就把它赶到远方去。对啊，中文的和合本根据发音呢，把 Azazel 就翻成阿撒色勒。但是有好几个版本的英文译本呢，包括 King James， 还有 Young'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还有这个 NIV， 都把它翻成这个什么 scapegoat， 那这个 scapegoat 就是替罪羊的意思，就是替罪羊的意思。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也有看到他这个羊呢，这个大祭司把手按在他身上呢，就代表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个所有以色列百姓，包括大祭司亚伦和他的自己的本家，还有所有的百姓的罪呢，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所以叫做替罪羊。祭司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呢，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和所有的罪愆呢，都归在这只羊的身上。然后呢，这个按手的礼仪做完了呢，就把差人把这只羊呢，送到很远的旷野里面去，让它永远不会再回来。对啊，应该那个某种意义，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的罪都归在他头上了，把他差到很远的地方呢，这个罪就离开百姓身上，远远的，永远不会再回来，有这个意思。以色列人呢，通常把这只归于阿撒色勒的羊呢，送到犹大的旷野，他们说是在神的背后，好像神忘记了他，是把甩在他的身后那个样子。这表示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就远离百姓而去，然后神也不再纪念他。所以呢，那只归于耶和华的羊就代表一种行动。这个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词语的解释。对啊，现在就说到这两只羊它赎罪的两个方面。那只归于耶和华的羊呢，就代表一种行动，那就是那只羊为百姓的罪孽被杀流血，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呀，然后呢，那只归于阿撒色勒的羊，它代表了一种结果，它代表了一种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百姓的罪孽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羊的身上，使它远离百姓，去到旷野，使耶和华不再纪念百姓的罪孽。这应该就是旧约利未记赎罪日那两只羊所代表的代赎的意义，或者是赎罪的意义在这里面。对啊，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来把旧约这个献祭祭牲所代表的那个代赎的属灵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看新约基督代赎当然旧约常常是一些预表或者预言它的预表和预言呢，它的目标或者目的呢是指向基督，所以旧约的这个代赎的这个献祭的礼仪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上赎价，把我们赎回来。这就是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对我们有这种代赎的意义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说借着旧约的这种代赎的一种预表呢，来体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代赎的恩典呢，就具体的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是我们的很宝贵的地方。我们下面就来看新约基督的代赎其实要把旧约跟新约连起来呢，有一本书是我们一定要去读的，那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呢，对于这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旧约赎罪日的那个献祭的礼仪呢，是谈的比较多的。那我们来看一部分，我这边已经把经文先打出来了，是在希伯来书的9:7，这边说到第二层的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意思说一定要带着血。我们刚才有看了他带着公牛的血还有这个公山羊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来献上。这里所说的叫人这里所说的第二层帐幕呢，是指旧约会幕里面的圣殿的至圣所或者会幕的至圣所。我们知道至圣所、圣所和这个外院呢，它是用两层的这个帐幕隔起来的。第一层是进到圣所必经之路，然后第二层呢过去了以后就是至圣所。所以这边说到了这个第二层的这个帐幕呢，是指到至圣所的里面，然后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献祭。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9:7所说的是当年赎罪日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然后希伯来书的10:3-4又说了，这些祭物呢，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赎罪日是每年都有一次，所以这个每年想起罪来呢，里面就包含着这个赎罪日这个献祭的礼仪要一年复一年的去做。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呢，断不能除罪。这里所说的每年想起罪来，还有公牛和山羊的血呢，这边所指的就是赎罪日这个献祭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他们由于他们献完祭了，尽管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被杀的那个公山羊也替他们赎罪了，然后那个把他的罪归到那个他们身上那个归于阿撒色勒的也赶到外面去了，但是这个礼仪过去，包括大祭司亚伦，包括他的百姓，他自家的人也继续的来违背律法，违反律法，他们继续的犯罪，所以他们必须得一年复一年，每年都举行这个赎罪之礼，但是呢，终必不能让他们得到完全，不能得到完全。这样呢，对于旧约这些献祭的事情呢，我们要来看跟新约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或者整个说旧约跟新约有什么关联。在 希伯来书的十章一节这样说啊，前面是说到过去的哦，跟那个相连的事情，这个十章一节就这样说了，是说到啊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这边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更注意听一下。他说律法既然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这个律法是将来美事的一个影儿，一个 shadow， 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次一样的祭物啊，这个每年一样就是他们都是照这个礼仪的规定一样一样的来做，不能啊借着每年长献的一样的祭物呢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不能得以完全啊，所以他每年都得献。经文说了，这个律法只不过是一个影儿，一个 shadow， 不是本物的真相。而且呢，这个赎罪日所献的祭物呢，不能叫百姓的罪除掉而得以完全。这里就带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影儿所指的那个将来的事，那将来的美事到底是什么呢？本物的真相又是什么呢？那赎罪日献祭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然后这样每年的献祭啊，跟我们现在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还是希伯来书的啊一节的经文，在这个经文就阐述了我们这些啊脑子里面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九章十到十四节就这样说了，他说这些事啊就是旧约献祭的事情呢，和啊那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这些条例要每年的继续下去呢，命定直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要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边就说到这个将来美事了啊，跟前面就有一个关联，因为旧约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将来美事是什么呢？啊，这个是基督已经来到，就做了将来美事大祭司，而不是像当时候的亚伦这个肉身的大祭司，他是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而且呢，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他自己的血。刚前面也说到基督，就是基督是用自己的血，只有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或者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他这边说，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不圣洁的人身上，并尚且能够叫人成圣，身体得以洁净。注意最后的这个三行吧，从这边看三行，因为我没有标出它的节。这边就说了，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这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些旧约献祭的礼仪不能使这样献祭的人得以完全。然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靠着耶稣基督得以完全呢？耶稣基督必须把自己献上，他也是大祭司，他进到天上的帐幕里面把自己献上，然后为我们流血。但是他只要这样的一次来进入到这个圣所里面呢，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一个事情，使礼拜的人或者来到他面前的人可以得到完全。弟兄姊妹们，新约的希伯来书在这边宣告，基督所做的是一次的献上，这个就对比于原来大祭司亚伦进去了以后每年都要这样做，一年复一年。基督是一次的献上，就使赎罪的事情永远有功效。他自己作为大祭司，把自己当作祭物来献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的，但是却为我们被献上，他的血呢就可以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 因此呢，他的献祭的行动无需重复，一次就够了。利未记十六章关于赎罪祭的献祭的礼仪，乃是耶稣基督代赎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那时候这个羊怎样来代替以色列百姓的罪，事实上是关系到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赎罪，被献上的这个事情，是一个预表。刚才我们说过了，利未记十六章那两只羔羊，一只是归于耶和华，一只是归于阿撒色勒。那只归于耶和华的羔羊，就代表或者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来献祭，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一个举动或者一个行动。然后那只归于阿撒色勒的羔羊呢，就代表我们的罪呢归于羔羊的头上，我们的罪因此就远离我们，不再被神纪念，借此来表达了羔羊替罪的结果。羔羊替罪的结果，这两方面都借着耶稣基督，他一次进到这个圣所里面把自己当为祭物来献上呢，就得以应验。两方面都因耶稣基督的代赎来成全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或者我们听圣经或者看圣经习惯了，这个代赎的观念没有那么强烈。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这种代赎的真理或者代赎的一种形式呢，是逆常理的，是逆常理的，换一句话也可以说不符合常理，是不公平的一种现象。因为那该受刑罚的没有受到刑罚，反而不该受刑罚的受了刑罚。这些犯罪该死的人，他们不死，但是那不该死的却为这些罪人死了。那些犯罪的呢，反而因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得以称义，而那完全无罪、完全圣洁、无瑕疵的呢，却替我们成为了罪，受到了罪的刑罚。正如我们今天背经的经文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竟愿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救赎回来，来归于神。这是何等大的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难怪圣经称我们所得的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实在要向神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弟兄姊妹们，我们等一下会唱颂古新歌的277首，我要稍微谈一下这首诗歌里面的第一节和第三节。这个诗歌的第一节这样说，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它白如雪，你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的罪虽像朱红，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它白如雪，必使它白如雪。我举这段的诗歌有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我看到在这一节的诗歌的歌词里面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这边说到了我们罪虽像朱红，他会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白，白如雪，白得像雪一样。他主耶稣所成全的救恩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这就好像那只归于耶和华被杀的羔羊所表达的耶稣基督赎罪的举动，赎罪的一个举动。我们再来看这个歌词的第三节，我们等一下这样说一下，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可能就更有感觉了。第三节他说，你的罪他肯赦免，从今以后永不纪念。这个永不纪念就是指到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主你的神以小谕，当仰望救主。 呀，你的罪他可赦免，你的罪他可赦免，从今后永不纪念，从今后永不纪念。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神永远不再纪念，不再纪念。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第三节注重的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使我们的罪归到耶稣基督这个替罪羊的身上，叫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就好像那只归于阿撒色列的这个羔羊所不代表的，那是替罪羔羊啊，来替我们代赎我们的罪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的，主耶稣基督他借着自己的死，成全了代赎的大功，赐给我们代赎的恩典，这是神奇妙的爱，这是神奇妙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却在神的面前蒙了神的大爱，得到了他的大恩，也享受了这个救赎代赎的大福。这原是我们不配的，我刚才说的是不按常理的啊，是不公平的，但是神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白白的得到。圣经里面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我们这些在神面前蒙他的大爱、蒙他的大恩的罪人，这个蒙恩的罪人呢，实在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对神的感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守主餐。守主餐的意义就是纪念主的死，感念神的爱。希望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再次的被主舍命的大爱所感动，也越发郑重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第二，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周围的人的当中呢，有多少人他们遭遇到人生的苦难？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我们安慰？有多少失丧的灵魂需要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把神的救恩这个代赎的真理让他们能够得到？有多少主内的肢体呢，他们有缺欠、有缺乏，要我们去攻击他们，去补给他们？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这种代赎的精神，以代赎的爱去爱我们周围那些需要的人群。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来，以我们的好行为来见证基督的美善，来纪念，真真实实的以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去纪念这位为我们舍命舍身来救赎我们的主。但愿他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该得的荣耀。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这是稀奇与奇妙的大爱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原是不堪也是不配的罪人，但是你所预备、所创立的奇妙的救恩，却在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蒙拣选，能够得到基督代赎的这个恩典，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死这种代赎的行动，使我们的罪得到你的赦免，使我们今天能够得称为义，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愿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既然得到这个恩典，也让我们有言语行为与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的所言所行能够把主救人的福音、代赎的真理能够带给那些需要的人，让我们的所言所行也能够像基督一样能够荣耀天父的生命。求主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也让我们今天在守主餐的时候来纪念到主为我们的罪，为要成全这个代赎的救恩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血的代价，让我们也受基督的爱所激励，能够快跑跟随主。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愿神你就你的名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得到该得的荣耀，但愿一切荣耀都归给至高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下面是这个就是最后的一图，基督代赎。我们下面是守主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欢迎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在主里面已经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姊妹都一起来领受主餐。在我们开始领主餐之前呢，请听我读一段圣经里面关于守主餐的一段的教导，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感谢大美女，因为在10多年前开始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靠什么肉身独自的主来到世上，成为最深的我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独自的主最后也会犹太人被罗马律例钉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主耶稣乃是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你宝贵的身体，为我们舍命。我们今天这些蒙恩的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唯有向你献上。那我们也在你面前，就是把我们的自己暴露在你的当中。求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跟诗歌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罪就像朱红，以及你要使我们洁净，好像是一样的。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就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房里面，让我们。甚至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基督为我们死代赎的真理能够显出来，让我们更是有好的行为，可以更能使我们的弟兄们，就是使得我们能力的弟兄们，能够让我们更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尽快出世，所以为我们死，成全救恩，救主。 题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先把上面这个透明的这个包膜拉起来，然后里面就是底，把它拉开，然后我们一起来攻击你的透明的底。饭后学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契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女子皇恩公公的名来说的话。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在这个主日来思想你的话语。是的，主啊，你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做了我们世人的太子，为我们洗去了这始祖亚当夏娃所犯下的罪，让我们这一群无义的人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得到永生的盼望。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救恩！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有瘟疫，有战乱，我们靠着自己不能战胜这世上的各种纷扰，是吧？唯独敬靠你，坚定我们在主的真道上的步伐，能够站立得住，是吧？我们也将这蔓延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主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我们希望主你能够加添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力量，让掌权的人，让医护工作者，让每一位都能够跟随主的脚踪，让我们尽快能够控制这个疫情，让大家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将在全世界各地还在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战乱当中的人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特别是在阿富汗地区，我们知道由于时局的变化，有很多在那里传道的传道人以及信主的基督徒受到逼迫迫害，我们求主与他们同在，救他们脱离凶险，让他们能够在主的恩光当中得到照顾，让更多的人能够摆脱战乱的困扰，让和平降临在这个世界，是吧？赐下你的话语，也品尝我们日常的各种作为，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用自己的行为照亮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跟随主你的脚踪。我们今天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来纪念主，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能够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以永生的盼望。在这里，我们的祷告祈求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接下来是这次，我们一同恭敬你喝主的杯。
我们下面一同来唱诵读新歌241首，拨开生命之饼，同时收这些杯。
Thank you. 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那个将来美好的福分， 上任何东西都不能给你的，所以让我们脱离旧照，进入那个光明圣洁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所以每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听道不是来听故事，乃是每次先被你的灵感动，让我们知道主必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有这个心智，要遵从你的话，听从你的命令，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哦，主啊，感谢赞美你，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竟然有这样的恩典。你也告诉我们，也借着世上所发生的天灾也好，人祸也好，罪恶也好，人的软弱也好，所发生的一切事，提醒我们主来的旨意，我们怎样预备好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那时候我们怎么样见你的面呢？是羞羞愧愧的，还是欢欢喜喜的？是恐惧战惊的，还是满心喜乐？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呀。我们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看到神在每一个教会都要呼召出一批得胜者。就是两个教会虽然没有受主的责备，但是主在这个教会当中，在那两个教会当中依然要呼召得胜者。所以每一个人在基督台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思想，我们只是一个信徒而已，还是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因为你要呼召我们在天国里一同与你作王，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对准目标，知道我们信的是谁，知道我们在信的是什么，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在做什么。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知道你的救赎的知恩，这个知恩是何等的浩大，向你献上感谢再感谢呀。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一同来唱诗，一同祷告，一同听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喜悦的人，能够做得胜的人。今天弟兄姐妹所摆上的，愿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在我们中间也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朋友，好像没有啊。请弟兄姐妹来参加于主日下午一点的会前祷告会，由当天的任主主席来带领。美南进信会日前特发通知请未在水深火热中的阿富汗民众和那里的基督徒祷告，来祷告，请迫切代祷，也继续为全球的疫情来祷告，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也求主赐恩保护属他的教会。九月份正道安排，九月十二号有陈正宏牧师，九月十九号及九月二十六号有陈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台来代祷。本主日崇拜后，我们还有继续要开召开提名委员委员会议，为新年年度的执事同工改选提名，请提名委员委员们会后能够留步来参加，请弟兄姊妹为此时光来代祷。每周三晚上八点祷告会，周五晚上八点的家庭聚会，及主日下午五点半团 起交通，本来在网上送的位置举行，请弟兄姊妹来代祷，并踊跃来参加。请继续为刘天生弟兄、徐浩伟弟兄、刘宪彪弟兄、钟义元姊妹、马新元姊妹，还有王月兰姊妹，还有张国生弟兄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求诸赐恩眷顾他们的身体、身心健康。上周主日出席30位奉献场地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355元。报告就到此，请弟兄姊妹起立，翻开《颂主新歌》277首。你的罪虽像朱红。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
请坐，莫道三位。